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允许8个国家暂时进口伊朗石油；美国、日本跟加拿大星期六在日本周边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美国公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行动的专项计划，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经济间谍活动。改革开放40年了，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提邓小平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消息。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采购原油，而不受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预计美国将在星期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了伊朗与世界6大国达成的核协议。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得到豁免，以及将持续多长时间。他只说欧盟不会被豁免。早些时候，彭博社报道说，韩国、印度跟日本在被美国豁免的国家之列，而这3个国家是伊朗最大的原油购买国。他们说，如果立即停止购买，会引起全球油价飙升。土耳其能源部长星期五表示，土耳其也将获得豁免，但是目前政府不知道全部的细节。他还说，有2个国家将最终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而其他6个国家将大幅减少进口。这些制裁是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压力政策的一部分，意图让伊朗放弃其核项目，并停止支持美国在中东的敌人。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11月3号星期六在西太平洋举行利剑军事演习，这是在日本还有周边地区举行的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3个国家一共有57000名官兵参加这次2年一度的军演，大大超过了上一次2016年11000名军人的规模。另外，加拿大皇家海军也第一次派遣2艘军舰参加名为利剑的军事演习。在今年的演习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2栖快速部署旅将在太平洋的关岛还有天宁岛演习登陆。演习的科目包括模拟空战、2栖登陆，还有弹道飞弹防御操练。日本自卫队这次出动了47000名部队，这是日本自卫队全部员额的1/5。虽然美朝关系目前已经大为改善，中日关系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积极迹象，但是中国持续不断的各类军事扩张以及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都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潜在隐忧。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汤姆斯少将在新闻简报中说，我们来此目的是要稳定并维护我们的军力，以备所需，如同利剑这样的演习正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的使命。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意向民调当中第一次超过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所在的政党。星期天的一项民调显示，受访选民中有19%的人打算投票支持马克龙总统的共和国前进党，而准备支持庞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的选民有20%。国民阵线和其他几个右翼政党总统获得了30%选民支持率，比8月份的25%增加了5个百分点。欧洲议会的选举已经成为持中间立场、支持欧盟的政党以及右翼政党的一个主要战场。欧洲议会的选举将决定谁来领导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重要欧盟机构。与此同时，马克龙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2017年选举以来的最低点，只有百分之 12%的选民对马克龙的执政表示满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方面的有关报道。在星期四有媒体报道说，在本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美中首脑峰会，也就是所谓的特席会，双方或许可能达成一项协议。星期四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一席话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通话，似乎意味着美中贸易战可能缓和，甚至关税可能被撤销。可是星期五呢，美国媒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否认了美中将会有协议的说法。与关于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所做的探讨。
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中双方在这个短期内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我们先从昨天这个事情来说起。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包括早上我们去的这个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这样一个 forum， 就是论坛上呢，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呢库德洛，他也在这个期间也谈到了，而且他在前一天呢，就是星期三的时候给 CNBC 也谈到，就是说，总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希望呢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项这个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所谓令人满意，就是双方都可以获益，然后呢这方面这个情况。那么如果要是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就甚至有可能把这个现在加上去这个关税就撤销掉，那么就是这可能就也之前没有怎么听到过这样的一个消息。昨天那个彭博社甚至有这个消息说援引的这个话说的是这个美中之间可能会达成一项正在起草一项这样一个协议，这一则消息。那么这则消息甚至是把这个市场的都给提振起来，甚至把这个欧洲市场都给提振起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外界还是对美中双方的这种贸易战能够减缓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智库的一些这个专家对这样的报道已经表示出有一定的这个疑问。包括这个战略国际研究所的这个战略国际和研究中心的这个葛莱伊，还有这个兰德集团的这些这个学者和专家都有这方面这个疑问。那么果不其然，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 CNBC 的这个援引了一个未具名的美国的官员的话说的是这个报道是不正确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没有说的是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会达成一个协议。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贸易上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非常多，那么就还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些消息呢，就是我们看这短期内就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消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月底啊，11月31号和12月1号两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这个二十国集团会议上边的这个会外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种峰会上，会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进展，两国的这种贸易战会不会有这个灭火或者是这个消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之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这个贸易问题本身是非常这个严重，而且是双方很难谈拢的这样一个事情。甚至有这一说法，就是说两国首脑之间这个峰会呢可能甚至不会谈起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办法谈拢的话，那就是谈其他的事情。那么昨天的库德洛在这个话里边也讲到，说的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定论，也没有特别的这个否定，就是说这个贸易他提到，他说这个贸易话题会可能会在这个两国这个首脑这个对谈话当中作为一个话题，但是他又说我不能100%的 肯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到底进展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美中的贸易争端这个问题上啊，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被多次提到啊。
是。
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最新的数据是显示，美中双方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好像现在呈现了一个继续扩大的这样一个势头哈。
是。
那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前些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之前有连续第四个月啊、那么之前出来数字是这种实物，就是货物贸易的这种这个数字已经出来，就连续第四个月，这个呈涨势，而且就是说一直在上涨。当时这个数字说已经达到这个历史记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单月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也是达到了一个新高啊，这个讲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进口已经达到了这个 all time high， 就是已经达到了这新的这样一个记录了。和这个尽管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这关税已经施加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看这个情况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这个有矛盾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个经济专家也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现在实行的关税本身并没有涵盖所有的这个方面啊、那个美中贸易之间的这个逆差去年有3750亿美元，那么美国方面现在和中国方面已经互征的这个关税是各是500亿，那么特朗普政府前段时间实施的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样关税，这10%，那么这个10%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月底的这个首脑峰会上谈不拢的话，有可能到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加大，那就是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呢，今年年底、明年一月的时候就变成25%，然后呢，还有257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也可能摆在那个地方要待征。那么这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这边也说出这个也有这个话传出消息传出来说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官员现在正在准备在这个两国的首脑峰会，到时候谈不出一个能缓解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初的时候就会宣布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就是这个关税的这样一个行动和做法。那么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呢，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关税对两国的贸易之间影响还没有那么大，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进口商现在要赶着在假日季节的时候要赶快要把货物进来，那么可能会这个进口这个数量会加大还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担心这种关税要全面施加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价格上涨这样影响，也有一些就是说多进一些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应该说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这个就关税方面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这个状况能有多少的影响，我们要看看明年年初，还最主要是这个月底的这个特许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看跟美中贸易之间有关的新闻和探讨。贸易行为受到多方批评的中国举办进口博览会，希望打造中国欢迎外商进入市场，在全球发挥积极力量的正面形象。根据举办方的统计，来自130个国家的3000多家公司将参加星期一在上海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开幕的中国第一个进口博览会。俄罗斯、巴基斯坦和越南派出高级官员参加。正与中国处于贸易战的美国没有派遣高级官员出席这个博览会的计划。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国不仅仅是依靠自由贸易获得好处，同时呢也有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削减了一些产品的关税，同时进口总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16%，为18000亿美元。 不过呢，中国对美国贸易仍然有巨大的顺差，同时被批评实行了强迫外国公司披露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总额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最高为25%的关税，中国作出回应，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另外呢，在上个星期四，美国政府起诉了中国半导体巨头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窃取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宣布这一项起诉的时候呢，同时公布了一项名称为“中国行动”的专项计划，以打击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的经济间谍活动。晋华背后有57亿美元的国有资金的支持，可以说是中国建立世界级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人士表示，美国对晋华的起诉跟制裁将对他们制成致命性的打击。那么晋华到底是做了什么成为特朗普政府树立的中国技术盗窃的典型呢？那么在特朗普跟习近平热线通话同一天，美国出台了这个中国行动计划，是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有关这些题目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就邀请了三位嘉宾分别一起进行探讨。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另外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那么关于美中之间这样的来来回回，杨建立他则认为反制中国的科技盗窃比贸易战要来得更重要。杨建立说，
美国全面的来梳理中美关系的这个又一步的措施，这是其中这个题中之意。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贸易战，说啊中国贸易战赤字怎么样，都把它当作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其实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它已经超越了贸易战。如果从贸易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应该更愿意卖很多的半导体或者芯片给中国，来增加它的这个贸易上的这个出口量，然后减少贸易赤字。那恰恰这个作为是相反的，就是说不卖给你，这是什么原因？是国家安全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的盗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美国已经无法忍受，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所以借着贸易战，它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反制开始了全面的已经开展起来，就是说贸易战已经这个传导到各个领域。所以这个呢是国家安全问题，盗窃这个高科技的问题，它不是贸易战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呢恐怕比贸易战本身对美国的利益更加的要害，
重要，
所以还更加重要。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措施会一个接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而且这个手段会非常的强硬。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不过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鲁正他则说，经济间谍行为是全球都有。
这个金浩安的看法哈，我有四点哈。第一，经济活动中的间谍行为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不光中国独有哈。第二点，为什么美国选中了中国？而且恐怕这40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你现在才跳中国来？我觉得应该有两个原因吧。第一，就说是中国确实威胁到了，从长远来看威胁到了美国的领导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第二呢，应该和这次的选举有关系啊。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哈，就尽管就是中美的这种贸易冲突已经升级到了技术冲突啊，这是第三点啊，就在升级啊，引发我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哈，它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因素啊。所以我想谈四点看法。
那么政论人士陈破空他则认为，中国其实呢并不是无辜的。他说，
这个昨天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这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论坛，然后在那里看了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叫《善良的天使》，然后他就跟在场说，他说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困难，出现了衰退对抗，他说希望出现善良的天使来调节中美关系。这个真是披着狼皮的羊啊！这个你在讲善良，你 欺压台湾、打压台湾，那么的以大欺小的时候，你想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你欺负周围中小的邻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善良的天使？当时你打压民兵人士、打压宗教人士、欺负中国人民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谁是善良的天使？现在是处于被动了，这个处于弱小了，处于美国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这个不利了，这个就唱高唱善良天使，说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披着羊皮的狼的故事，还值得中国人民，还值得世界人民汲取。所以说，川普和美国人民要继续保持他的警惕，千万不要上习近平的当，有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还要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报道跟话题。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在10月30号这一天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全文呢只字不提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是强调18大以来习近平的重大改革成就，暗示习近平的成就超过邓小平。此前呢，习近平南下广东重申改革开放，但是呢也全程回避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此同时，网上流传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早先的内部讲话，高度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并且提醒当权者知道自己的分量。这个讲话曝光之后，而且曝光的时机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回避不谈邓小平，是不是认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是说认为自己超越邓小平呢？邓朴方捍卫邓小平的讲话曝光，是显示邓小平地位被边缘化呢，还是说表明中共内部仍然存在路线之争呢？有关于这样的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刚才我们播出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探讨。那么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南巡，只字不提邓小平，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回避不谈邓小平，这真是有不同寻常之处呢，还是说外界对此反应过度了呢？对此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他说，
确不寻常，改革开放的40年，中共的政治政权就是改革开放4个字，改革开放这4个字的这个符号呢就是邓小平，这或者说是邓小平的最主要的一个符号，
对，
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是邓小平路线，那是邓小平时代。而这个习近平这次南巡，当然这个去广东大家都赋予很多的这个想象啊，
对，
他没有提邓小平，还有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员文章社评也没有提到邓小平，这就说明这个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逐渐的表现出来就是要修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路线，或者改革开放了的一个政治现实，
对，
另外逐渐的他表现出来的更大的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就想做与毛泽东比肩的政治人物，就是要盖过前几个时代，但胡江都不在话下了，这个早就已经盖过了，目前就是他要超越邓小平，用习思想超越邓小平理论，然后和毛泽东进行比肩，这是他的一个是政治路线上他要修正邓小平的路线，在这个个人地位上他要超越邓小平，这两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明显呢已经在这次南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有观察认为，习近平在10月份跟11月初这段时间里面似乎对美国态度有所变化，在言论上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似乎是做出了妥协的准备，是不是赞成这样的分析呢？杨建立他说，
习近平南巡没有提邓小平，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提邓小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有官媒都没有提，
对，还没有提。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几乎没讲什么事儿，除了一些宽泛的大的词汇，基本上没讲。一个人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没东西可讲，第二个实际上心里有数，不敢讲，只有这两种可能，对吧？我觉得从这个大的这个路线上，我认为他已经底定了。就是说他这次不提邓小平，或者用新时代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定语，已经宣布了他将会以毛为体，以邓为用，确定这个路线，正式的我认为是一种不提邓小平，用不提邓小平的方式来宣布他的政治路线，这个但又不方便说，所以他不好说，只好加一些非常这个让大家猜测的一些定语，说新时代等等。
对，
另外一个呢不方便说，这个没有什么可说。 它呢虽然大的路线已经确定，但是面临的很多的具体困境，比如企业家最近的这个
国进民退、
啊、国进民退啊，经济出现了问题，中美关系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具体的难题他要解决，但是对于具体的难题的解决呢，他又缺少思路，因此无话可讲。
对，
所以另外呢，对于美国关系又不能讲，因为讲重了不符合自己的形象，不利于他在国内这个调动民主主义的情绪。讲这个
讲清了，对，
讲硬了以后，马上面临着要和那个川普见面，
对，
马上要解决这个，
所以不讲，对，
而且甚至美国的很多舆论都要求川普不要见习近平，
对，
如果不妥协的话，那如果是在 G20 上，习近平见不到川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和失败，
对，
所以因此他无话可讲，只好不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没有提及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强调18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所以呢，这个人民日报所谓的难题跟大事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对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他说：
首先先定义一下哈，他这个难题和大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理解呢，就是从邓小平之后，就是
不过他的原文说的是18大以来 ，OK， 我觉得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了18大以来的成就，
对对对，就是18大以来呢，就是进入了邓小平那个习近平时代嘛。但我想说的这个难题是从邓小平之后的难题，而不是说邓小平时期的难题。
嗯
啊，就比如像比较彻底的反腐啊。军改啊，像计划生育啊，还有像那个行政权力的那种放权啊，其实类似的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啊，这些问题啊，确实说是在江和湖时代，都没有得到友善的解决。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在讲政令不出中南海呢？是吧？就确实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倒没有错啊，就是实事求是讲。但是呢，你怎么去解读他，是吧？他是用于是巩固现领导人的领导地位，还是说想否定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就不好去猜测。但就是仅就这个问题来说，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时代制造了很多新问题。陈破空说。
宋先生的那个问题哈，首先那两句话说18大以来习近平什么政府办成了以前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解决了以前想解决没解决的难题，这是很典型的王沪宁色彩的文字游戏。因为这两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你放在江泽民时代就说这两句话也可以，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也可以说我国企改革又是怎么改制，也可以说是办成了过去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难题，办成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胡温时代也成立，温家宝时代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说这句话等于白说，这第一。第二句话，这个话可以倒过来说，说习近平时代积累了没有这个过去没有长期没有的问题，也没有办成过去能够办成的大事，都成立。那么你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微乎指两件事，一个是反腐，就是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再一个，刚才宋先生提到的军改，以反腐和军改为名的权力斗争，军中权力斗争，抓军权，微乎这两件事，还干成了什么事呢？南海人造岛。大搞人造岛，这个在胡温时代开始了，到习近平时代集大成。但这个事情究竟历史功过怎么评定，说不定是这个自惹其祸、自取其祸、自取灭亡的一个途径。所以，但是实际上你积累了很多这个过去没有的事情，你比如跟美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全面对抗，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陷入低潮，整个在国际上形成孤立，在国内经济严重的衰退和下滑，以至于这个党内纷争不断等等，这都是江真和朱温这些江里和这个朱温或胡温时代没有形成的一些问题。说这两句话完全是一个油头粉面的话，我想如果是过去两代的人听到这个话都非常的气愤，尤其胡温时代可能是温家宝拍而起，茶杯都要砸烂几个。
习近平南下视察，很多人把他的此行跟此前的东北之行来对比，认为前者他说了自力更生等心里话，后者重提改革开放则是言不由衷。有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他这次南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戏称为被南巡。那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对此政论人士陈破空他说，习近平两次南巡 对邓小平态度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他说
习近平在6年前去广东的时候，他首先到了深圳，到了莲花山，到了邓小平铜像前献了花圈。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地位并不巩固，权力并不巩固，他必须遵循前面的路线，就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并不表明他有改革之志。但6年之后他大权在握，他可以做主，他要走出自己的路。那么他有3个心态，第一个，作为个人，他想超越邓小平，自我膨胀，头脑发热，他认为他比邓小平高明。第二个，家族恩怨，这个习仲勋家族跟邓小平家族历来就有这个在改革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结下了很大的怨恨，以至于他父亲晚年是到深圳这个独居，跟邓小平是分道扬镳。再一个就是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走的路线很明显，过去5、6年走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不进而退，不进而左，往左走，所以这条路线跟邓小平的路线完全相背离。说直到昨天他勉强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也是要表现给美国看，在给川普打电话之前，通话前一个表现而已。因为彭斯副总统已经呼吁回到他说他背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要求他们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精神上来，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表示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关键的美国中期选举是在11月6号，也就是2天之后，星期二要举行。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本党议员对8个州进行突击访问，打算要举行11场造势集会。那这些访问是不是足以拉抬共和党的选情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几天的时间了，共和党议员们即将得到来自高层的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展开旋风式的选举造势活动，为关键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最后关头的支持。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麦特·施拉普认为，特朗普依然是一些人参加11月选举投票的驱动力。
这无法不成为对总统支持率的一次公投，因为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他主导了所有这些选举的周期，所以说他尽管不是每次竞选的主角，但选民们还是会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激烈的言辞在某些领域引发了敌对与愤怒。最近，枪手在匹兹堡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打死11人。佛罗里达一名男子向13位民主党要员和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邮寄炸弹而被捕。美国刚刚经历了暴力的一周。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吉姆·马龙说，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过去几天的气氛会对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已经显现的效果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某些议题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希望民众关注移民和移民大军的议题，他现在会试图把焦点很快拉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民主党人也在试图影响民众的辩论，更多强调健保的议题。
总统试图大造声势，我认为公众现在关心议题的处理问题，我认为健保议题对民主党十分重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试图废除奥巴马健保，取消对投保前已经患病的民众的保护。
政治观察人士说，美国选民下星期二进行投票之后，特朗普能希望的最好结局是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参议院。根据民调的分析，民主党似乎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在这一次的选举竞选里面承诺要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这引起了一些美国选民的共鸣。他们认为医疗成本的上升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首要议题。可是呢，也有人担心全民医保可能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所做的报道。
今年参加竞选的一些民主党人，比如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都支持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法案。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阶段。这项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计划目前仅覆盖老年人。 其他一些民主党参选者，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候选人欧洛克，支持参加联邦监管以降低医疗费用，但他们并不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医疗。
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求政府管理保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会真正控制或限制支付给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费率。
共和党人的理念与平价医疗法案相反。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想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以掌控国会。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以及医疗费用上升，一些共和党人现在表示他们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项主要内容，即保护投保前已患病的人，如心脏病、糖尿病或癌症。批评人士说，他们突然改变立场来支持这个议题，这是很可疑的。四个倾向保守的州还将就扩大穷人的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进行投票，这要求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共和党人认为，在全民医保可能导致增税和保险覆盖受限的前景下，公众的支持将明显下降。
当由政府控制医疗成本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代表3亿美国人做出决策。
即使民主党人在下周二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主要的医疗立法，但选举势头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折中办法的支持，这就是控制成本，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的这一次中期选举里面，选民关注的是经济还有投资，那么关注的焦点呢，也是特朗普总统所特别提议的，而且呢特别可以说是强调的。特朗普总统呢多次称赞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可是呢这个富士康在当地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富士康的威斯康星州这个地方对中期选举到底是投资带给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效果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亲自走访了威斯康星州，带大家了解实际情况。
记者现在就在威斯康星州的欢乐谷，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要来新建威斯康谷科技园区的地方。我们看到我的身后就是这个他们正在整地的工地，而呢就在这个角落，我们看到这栋建筑物，也就是富士康的新的厂房已经肃立起来了。那不过呢，在这个地区有一些住户就因为要新建厂房，他们的房子跟土地要被征收，还继续的在抗争着。
金伯利·马红尼和她的丈夫以及12岁的女儿2017年才刚搬进位在欢乐山的新家，几个月之后却被告知他们的房子位在富士康预定厂址的第一区，地方政府将会动用国家征用权来征收他们的土地和房子。本身是法务助理的马红尼为此研读许多相关法律条文，他说政府要使用强制征收权必须要证明是为了公共用途，但是征走他们的土地却是要给私人企业，而如果是要对公众有好处振兴经济为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失业率仅有 3%， 还低于美国全国平均值的 4%， 所以他无法同意政府先宣告他们住的地区是衰败区，然后以此理由征收他们土地的做法。
他们很狡诈，他们对大家说谎，他们不履行合约，他们告诉大家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房子待久一点，甚至可以超过期限，但是当时间一到，他们却说不行，你一定得走，而且如果你不走，我们就不还给你扣下来的补偿金，而且我们会叫警察到你家，把你们从自己的产业上押走。
马红尼表示，虽然出面征收他们土地的是欢乐山政府，但是事发源头是富士康，所以他们家已经决定未来不再购买 iPhone。目前当地政府还没有强制征收马红尼家的产业，但是有两户受到强制征收的家庭已经将地方政府告上法庭。除了征收土地的争议之外，富士康在中国的过去也引发当地人对于未来的担忧。当地居民凯利盖勒河说，
人们开始用电脑上网查询富士康，我想那就是人们开始有点担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的许多富士康的新闻都是关于违反人权、关于污染、关于他们如何对待员工诸如此类。所以一开始大家本来很兴奋有大公司要来设厂，但当我们了解到是哪家公司要来，而且稍微了解了该公司的过去，就开始担心了。
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1月都有工人因为跳楼或是其他方式自杀或身亡。盖勒和表示，富士康的计划一直不够透明，当地民众也一直搞不清楚工厂的性质以及规模，造成忧虑。此外，环保以及污染也是当地民众关注的焦点。环保团体大地联盟网络的对外主任史迪曼表示说，当地的居民担心富士康将污染从中国带到美国。
When Foxconn was being introduced in Wisconsin, it came in so quickly that when the bill was wrote up, that eventually became a law.
当富士康来到威斯康辛州，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让富士康能够设厂的法案，从推出到最终通过都很快速。他通过上议院跟下议院的时间如此之快，除了提案的议员之外，许多其他议员根本没有时间详读整个法案。环保法规或是免于执行，或是将环保标准降低，尤其是与湿地和水文河道有关的。
史迪曼指出，在威斯康星州以及密西根州的环保团体认为，富士康会排放大量的重金属以及其他的化学物质，对密西根湖造成污染，而且工厂将会使用大量的湖水，这已经违反了保护水资源的大湖合约，所以已经准备对该公司申请诉讼。史迪曼也指出，富士康曾经在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印度、印尼、美国宾州等等，都承诺过要建工厂，也承诺过就业，最终都计划生变。在九月底的欢乐山政府公听会上，有居民指出，富士康原本答应要新建 10.5 代的面板厂，但是现在却降级成6代厂，这与原本富士康要为当地创造高科技工作机会的承诺不符。对此，主管富士康北美营运的投资战略总监杨兆伦表示：
正如我说过的，改变就是生意的同义词。我们适应市场环境而做出经营决定。在当下，我们已经宣布要建第6代面板厂。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并未宣布更多的计划。兴建第 10.5 代面板厂的计划并没有改变，但我们仍在与我们的生意伙伴们讨论，并且评估市场情况才会宣布。我想要澄清，我们并没有说会或不会盖 10.5 代面板厂，6代厂是我们目前已经宣布的。
不过根据富士康与欢乐山政府所签合约中的第5条第5款，开发商应在第一区新建并且营运该厂商之 10.5 代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器制造设施。在第一区内，开发商应该投资约100亿美元来建造并且装配工厂，包括大约 55.7 亿美元的直接建筑经费，而开发商应在大约7年期间完成，开工时间不得晚于2019年1月1号。根据威斯康星州马凯尔法学院在10月10号发表的民调显示，富士康案是威州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指标之一。48%的登记选民认为州政府付给富士康太多钱，买贵了。有61%的登记选民认为长久下来将能够改善密尔瓦基周遭的经济情况。不过当被问到自己的生意是否将因富士康而受益，有35%的人说会，57%的登记选民说不会。根据跨党派的州议会预算办公室统计，就算富士康真的雇佣了13000人，工厂全面运作也至少要到2043年，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才会开支打平。而如果这13000人当中有10%来自其他州或是其他国家，则至少需要到2045年之后才有可能打平。家里土地以及房子面临征收以及拆迁的金伯利马洪尼说，富士康案将会影响中期大选的选情。
Well, I think we'll see a little bit of i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with the statewide election.
我想我们将会在十一月的选举中看到这一点。在全州的选举，我想斯科特沃克难以再度当选，而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富士康项目以及他给一家外国企业这么多的优惠，所以我想他将会面临问题，而这样的情况也将波及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
Along with that, it's gonna maybe spill over onto other Republicans as candidates as well.
当地的居民凯利盖勒河也说，当地民众对于政府以及富士康做事不透明的反感，将在选举时以选票展现出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富士康公司在威斯康星州设厂，表示将会提供高科技工作岗位。为了培养吸引这些人才，富士康跟威斯康星大学开启了合作项目。下面是黄耀毅的采访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公司除了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西郡建立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之外，也透过与当地的大学进行建教合作，希望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而这里呢，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今天我们专访了工程学院的院长，请他来谈一下跟富士康的合作项目。
在富士康宣布要在威州设厂之后，威大就与富士康接触，希望开启合作项目。2018年8月27号，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威大校长布兰克签订了合约。富士康将出资1亿美元，建立简称为 FIRST 的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学院院长罗伯森说
Where the UW-Madison will play a role is that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要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将协助富士康建设在拉辛郡的设施，我们将协助建立需要被整合到拉辛郡厂房的研究能量，我们也将担任主力大学，吸引其他大学跟产业到拉辛郡来跟我们还有富士康合作进行研究发展。
罗伯森院长说，目前还不知道在麦迪逊的研究设施将在哪里，由于在拉辛郡的设施会比较齐全，未来将派遣学生以及教职员去那里做研究。在签约仪式上，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这样说
First will be located at the Wisconsin Valle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 Racine。
富士康科技研究所将坐落在拉辛郡的威斯康谷科技园区，但同样也会在麦迪逊市这里。这个研究所将能让富士康在新厂址当中进行研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启动应用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与创新，可能的应用层面包括卫生保健以及医疗科研、半导体、薄膜电晶体、感应器、面板等科技，还有智能生产线。
郭台铭说，合作项目将包括不同的科技领域。罗伯森院长表示，富士康答应给的1亿美元将被用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上。
That won't just be engineering; it will be computer science. It will be the school of
不会只花在工程学院，还会花在电脑科学学院上，花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上。可能也会花在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上，还有商学院。许多我们的教职员将会与富士康进行研究活动，而这都将由那1亿美元支付。
罗伯森说，富士康实际上要与威斯康星大学合作的项目其实还不清楚，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不过富士康答应要新建新的工程研究大楼。
The other part to the gift is a commitment from Foxconn。
这份大礼的另一部分是富士康承诺要帮助工程学院在校园中盖一间新的研究大楼，这笔钱会用在这个上面，就是盖新大楼。
罗伯森表示，富士康的投资将能够增加威大学习工程的学生，对于富士康的工厂征才也有好处。10月17号以及18号，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富士康日，富士康员工到校园当中向学生以及教职员展示富士康的科技，并且说明富士康的合作项目。不过双方合作并不代表保证学生毕业就能够进入富士康工作。罗伯森说
Where we see the Foxconn being beneficial to our students, though, is they will offer internships.
我们认为富士康将对我们学生有好处的地方是他们将提供我们学生获得经验的实习机会。我想有些实习机会在美国境外的其他富士康工厂，这将让我们的学生得以获得在公司上班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学生获得国际经验。我们认为这对学生的教育而言是很重要的发展。威斯康星大学与其他的公司以及学校都有交流。当被问到既然已经跟富士康合作，是否有可能与郭台铭在台湾的母校进行学术合作，罗伯森院长表示这是肯定的。威斯康星大学会继续拓展与世界各学术单位的合作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州麦迪逊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约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看来是内部人发动的袭击中，一名美国军人丧生，另一人受伤。丧生的美国军人是泰勒，七个孩子的父亲。他在作为犹他州国民卫队队员被派驻阿富汗前，是犹他州小镇北奥格登的镇长。盐湖城论坛报报道，泰勒是第二次被派到阿富汗，并曾经两次被派驻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军人据说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星期六的袭击事件是一系列阿富汗军人向与他们一道执行任务的国际联军开火的。北约发布声明说，收到的报告说，袭击者是阿富汗国防保安部队的成员，被其他阿富汗部队击毙。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星期六警察确定了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瑜伽教室杀死两名妇女然后自杀的一名男子的身份。警方称这名枪手是佛罗里达州的贝佛利，今年40岁。两名遇害的女士被确认，一个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21岁的学生宾克里，另外就是61岁的教师塞沃尔，还有5个人受伤。贝佛利星期五晚上进入瑜伽教室，用手枪射击顾客。警方称，健身中心里的人跟凶手争吵，试图遏制暴力事件。据报道，其中一名受伤者在搏斗中遭到对方用手枪拍打。警方的记录显示，曾经在军队服过役的贝弗利曾经2次在大学被捕，至少一次是因为骚扰妇女而被捕。他还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了视频，反对跨种族约会，也抨击那些拒绝跟他约会的女性。贝弗利在他的视频里面说，他认同那些非自愿的独身男人，并指责那些拒绝他们的女性。塔拉哈西市的市长正在竞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是民主党候选人。他星期五缩短了竞选活动，重返塔拉哈西。他发出推文说，没有任何枪支暴力行为可以接受。他的对手共和党人罗恩·迪·桑蒂斯称，这次的射击令人心碎。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对中国经济间谍活动宣布新行动，起诉中国公司以及其台湾的合作伙伴。有分析认为，美国起诉台湾企业跟个人是对台湾科技界的警示，未来台商将会更注意避免将科技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下游部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11月1号宣布起诉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福建晋华公司、台湾联华电子公司和3名台湾人。根据起诉书，被告共谋窃取美国美光公司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的商业秘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研究学院西南向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陈建甫说，联华电子是规模庞大的电子企业，美国司法部的这次起诉会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他说，
那台商在未来特别是电子科技产业的话，会特别对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如何去一些电子技术如何去转移到中国会更谨慎，特别是台商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不只有在台湾设厂，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设厂，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连锁，而是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事件。那过去可能就台商比较不注意到，那现在美国已经司法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息的话，未来可能很多的台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的大陆的台商企业可能会特别要面临到这样的未来的一个制裁，甚至可能把你扣起来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
陈介福表示，台湾政界目前忙于备战即将在11月24号举行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是这样的事件会让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会有警觉到，这个可能已经成为未来中美贸易的下一波美国制裁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所谓的借口。这个就是台资特别高科技产业必须特别注意到的，怎么把高科技的这些资讯留在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转移给它的下游或中国的一些企业这样。
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专任副教授兼所长季顺杰说，台商在中国广为布局，在美中贸易战中受到波及在所难免。他说，
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要尽量不要涉及到这方面会被美国的惩罚这边，所以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争跟那个台湾其实很难置身事外。
但是他同时认为台湾不会是美国制裁的直接目标，但要避免成为美中经济和贸易冲突中的无谓牺牲品。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多数人呢把流行性感冒跟感冒症状联系在起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流感会危及生命。看看去年北半球爆发了流感，美国有将近8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80名儿童。今年也已经有一名佛罗里达州的孩子死于流感了。佛罗里达州有一家医院就进行了一些研究，结果发现有相当多的家长担心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事实上呢，有一些家长对流感疫苗是有误解的。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孩子们是非常有效的疾病传播者，问问艾尔伦·迈克尔就知道了。
我丈夫和我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流感，你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期待最好的情况，因为很可能家里其他人也会得病。
孩子们不喜欢打针，但是这些孩子了解他们需要打针的原因。
打针总比得病要好。
它可以预防流感，当你去学校的时候就不会传染给你的朋友们。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对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相当多的父母对疫苗有误解。
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根据科学、研究以及事实，我们知道这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侵害的最佳方法。
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受访父母认为疫苗不起作用，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流感，但事实并非如此。
疫苗所使用的是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因此是无法从疫苗中感染流感的。
该调查还发现，大约28%的家长认为流感疫苗还可能导致自闭症。
我们知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流感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也并不是一个阴谋。
科学家们在研制疫苗的时候要估测某一年可能会出现哪些流感病毒，但即使他们猜错了，疫苗仍能提供一些保护。
当你的身体接种流感疫苗时，你的身体开始思考，好吧，我必须开始制造抗体帮助预防流感病毒。因此即使它不能完全抵御各种流感病毒，接种流感疫苗仍然会给你的身体一些保护。
传染病专家建议在流感季节开始前接种疫苗，这也适用于成年人，它有助于保护接种疫苗的人，也间接帮助了年龄太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宝宝们。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